请我们翻开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从第一节读起。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周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最近我们在台北，特别是双十节的时候，我们用20钟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的一篇。那么因为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那么我们呢在台北那段时间，我们只能够很大略的看一下加巴鲁河边的异象，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神荣耀的形象。那么我们用他所看见的神荣耀就解释了全本的以西结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仔细的来看从40章到48章，因为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以西结的圣殿。那我们知道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就是尺寸各方面来讲和过去摩西所罗门的圣殿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圣殿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当然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仔细的稍微的来看一下里面的整个的结构，我们才有可能从里面读出一些属灵的教训来。所以我想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同来看教会建造的蓝图。那么这个蓝图呢，乃是以西结眼中的圣殿。不过我们为着讲这个呢，我们需要要打一点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特别来看这个以西结圣殿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暂时呢，我们先来看这个40章到48章到底讲什么。我们呢要稍微仔细一点来看。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尺寸，还有呢很多的规模，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殿的规模，还有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那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那么许多地方呢，也许我们在事实上我们不能掌握它，所以当然我们就不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所以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因为如果真的从40章到48章，表面看上去是很枯燥的，表面看上去好像不大懂到底在讲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大概把握了里面几个重要的事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应该可以从背后就读出那个属灵的教训来。那最后呢，我想那个蓝图就再清楚不过了。那不过呢，我们需要对于以西结第40章到48章到底讲什么？那首先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第42章第15节， 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五百轴，那原文不是轴啊，原文是五百杆。用杆量北面五百杆，用杆量南面五百杆，又转到西面用杆量五百轴，也是五百杆。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杆，宽五百杆，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那么一杆到底有多长呢？我们看第四十一章，第四十章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拿量度的杆，长六轴，每轴是一轴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所以实在说来，这里的单位都是杆啊。所有很明显的这个单位都是杆。那么我们姑且呢不去太注意它到底里面有多高多长，我们到时候呢用投影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或者呢我们大家手中都有一份的讲义，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手里都应该会拿着一份的讲义，那么而且呢每一堂希望大家都拿着。那么因为这个讲义呢是黑白的，所以等一等呢我们在投影的时候会给大家看见是彩色的。那么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正的，因为我们这地方到底有几分的错，所以我们顺便把它改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这几堂通通要用这份讲义。那也许就今天晚上，最多是明天早晨我们用一下投影，那我们别的时间我们就尽可能不用，我们就完全依赖这一份的讲义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整个殿的尺寸，如果大家翻到第三页，那么这大家可以看到个平面图。那这个平面的图呢，如果就着外院来说，就整个的院子范围来说，它是个正方形的，是500杆乘500杆。那每一杆呢是六轴，不要忘记啊，这一点我想非常要记得的。那么首先呢，我想稍微我们要和这个旧的圣殿呢稍微做个比较。我现在要做个实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几个人带的圣经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都是两节式的。或者这样好了，我们做个实验，就是你如果翻到约翰福音最后面，按道理来讲在约翰福音的最后面有两张图，那么一张呢是耶路撒冷的图，耶路撒冷的图，另外一张呢是圣殿的图。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还怎么样，是不是都有，应该都有吧，没有的举手好吗？没有的，对，因为可能大家用的圣经不一样，普通按理来讲应该都有，但是不要紧，这个等一等呢我想我就可以给大家看投影。不过我们为着集中投影的时间呢，所以我暂时点一下。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如果两节是圣经，应该新约161页，就是约翰福音最后面，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那你看见这座城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一个长方形的就是圣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座城跟伦敦跟巴黎都不一样，伦敦是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它里面有一座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么这座城呢代表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这张图，你只要在旧约，你只要每次讲的这座城就指着见证，每次讲座圣殿就指着它的同在来说的。那么如这个圣殿呢今天呢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上到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它的基地还在，所以基地呢仍旧是长方形的，不过上面呢是两座的清真寺，很可惜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山叫做摩利亚山， 他在这个山头上面呢，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圣殿的广场，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个长方形的圣殿广场呢，如果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从左到右呢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多大，所以简单的来说，这整个的圣殿你可以放30个足球场，30个今天我们所知的足球场。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可以说呢是圣殿所有宗教广场里面最大的一个。那么这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不见圣殿，现在你看见是清真寺，但那个基地还在。所以呢，它到底有多大，那么大家可以知道，你可以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那么最近大家所听见的一些消息，就是他们在圣殿山上发生了一些事。那本来呢是正统的犹太人不能上山的，因为你到了上面呢，你一定会碰到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正统的犹太人根本绝对不肯到圣殿山去，因为只有等到后来圣殿重建了，那么他先洁净圣殿，所以先要有红母牛啊，有红母牛的灰，有了，所以第一先要有红母牛，第二呢有红母牛的灰，然后你受了洁净以后，那么这个人才可以重建圣殿，才可以想到建造圣殿这件事。所以正统的犹太人呢，普通不会到山上去的。不过大家都知道，今天呢，不管在什么地方，有的人是以宗教为名，那其实在政治上他是完全是右倾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就坚持说，我们应该有理由或者有权利可以到山上去祷告。那么本来呢，向来是不可以这样做。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政治的原因呢，所以就向这个右派的可以说让步了。这一让步呢，就让出很多的问题来了。因为如果这些人要进来的话，那么所有的回教徒誓死怎么样都不肯让这些人进来祷告。所以呢，他们就在清真寺里面就有了很多的，就架起一些武装的东西等等。那么这个从各方面来看呢，那么对于以色列的威胁就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山头还在。那么这个山为什么是长方形的呢？这个是希律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圣殿严格说来应该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后来所罗巴伯等到他们圣殿被掳，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所以严格说来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从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呢，是在原来的圣殿根基上他就造了一个殿，这是所罗巴伯做的。可是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像现在的，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希律那个时候那么壮观，那么华丽，没有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希律是一个大兴土木，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就把它扩建了。那扩建了怎么样呢？原来呢是500轴乘500轴，原来是那大小就这样大小。所以如果大家今年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也许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普通带弟兄姊妹到圣殿上要做个实验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广场，那个时候的大小的圣殿大概有多大。所以我们一定是到什么，到这个清真寺的平台，那清真的平台到它最西北角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从那个阶梯下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呢，那里有几块石头，那么考古学家才看得出来，那些石头的排列呢，不是向着清真寺看齐的，是向着东墙看齐的。所以呢，考古学家就可以确定说，那个地方啊，应该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整个圣殿的最西北角应该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如果从那个点你往东墙走的话，按理来讲你500轴表示你走500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做了实验呢，我们大家都从那个地方，我们大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但是平均来说呢，大概的确是500步，所以就是500周。所以所有500周的大小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往东墙500周，然后沿着墙再往南走500周，那么那个500周见方的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广场，就那么大而已，如此而已。但是呢，我们这希律呢，他为了要扩建这个殿呢，就把这个殿就扩往本来正方形的，就要变成长方形的。所以东墙是不能变的，因为东墙的下面就是希伦西，所以这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你真正能改变的是往北推，往南延，往西推。所以他就用泥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利亚山呢，就把它填平了。所以整个就像飞机跑道一样，明白吗？所以从整个才会有30个足球场。那本这个面积呢，比原来的面积要大一倍。本来是500乘500，那现在呢刚好乘2，就是那个长方形的面积。所以现在可以知道，你可以想象得到，真正那时候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墙，应该离现在的西墙要远远很多，对不对？因为是往西推的嘛。那么而且还有一部北墙是往北推，南墙往南推的。所以当中的那一块呢，就是500乘500，那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的所罗门广场。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将来这是所罗门的圣殿的广场。而且我们现在呢，如果在圣殿山上到今天的圣殿，我们也如果真的走的话，你可以走到那个500周见方的。所以大概呢，可以说你这样一走呢，就等于走了整个圣殿广场的一半，明白吗？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西结圣殿是500杆乘500杆。500杆乘500杆的意思就是说，一杆呢是6轴，那500轴乘500轴就是现在刚好我们现在你所看见圣殿的一半，那就是原来的所罗门的那个广场，圣殿的广场是500轴乘500轴。但是呢，现在以西结的圣殿是500轴再乘6，一边乘6，另外一边乘6，所以整个的面积呢是大了36倍，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大家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山，刚好就是摩利亚的一部分，是一座山。这个山头呢本身就这么宽，就这么宽了，不可能比这个再宽的。那现在如果你说有一个圣殿是比这个大36倍的话，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圣殿不可能摆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根本摆不下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圣殿山去，虽然圣殿不在了，但是基地还在。你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我刚才说过，你可以走一段的路，所涵盖的就是所罗门那个圣殿的大小。那么以外的都是后来加盖的，都不是真的原来的。所以光这样的话呢，就已经什么，已经是可以说是两倍了，就是说这就是这个希律的圣殿呢比所罗门的圣殿要大两倍。所以乘二就是了，因为它本来正方形呢变成长方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把这个圣殿，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如果真的是500杆乘500杆，那现在我们有概念到底它有多大呢？那么假定有一只老鹰从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老城飞过，老城当然有城墙了，到现在你去还是可以看城墙，虽然那个城墙呢只有400年的历史，根本不是早期，早期那个城墙老早就不在了。 所以大概我给大家个数字，你就有个概念，到底它的面积有多大，就是古城的面积有多大。那么现在所谓的耶路撒冷是新城耶路撒冷，新城耶路撒冷呢是比这个老城要大七倍，所以包括东耶路撒冷跟西耶路撒冷。那东耶路撒冷多半是回教徒住的，西耶路撒冷多半是以色列人住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这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但是呢，所谓古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呢，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大概就这么大。但真正的大小呢，我给大家一个数字，你们就可以算出它的面积来了。它的北墙，这个整个的城墙呢，这个北墙呢是3900英尺，这是北墙。它的西墙呢是2086英尺，这是西墙。南墙呢是3245英尺，东墙呢是2754英尺。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所谓到耶路撒冷要去看那个老城的话，那么这个老城应该是可以说是，可以说多少年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城的大小呢，就是用它的墙来围起来的。所以如果大家算一算它的面积的话，那么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圣殿的大小，就等于现在老城的大小，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看看这张图，现在你所看见这是老城，那么如果把圣殿山放，那个圣殿放在那里的话，你把圣殿再扩大18倍，乘18倍，那么就是整个的老城的大小。其实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老城并不是很大，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摩利亚山它有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宽度的，所以现在呢，圣殿广场就在摩利亚的山头上，明白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呢不过是500×500，了不起了，这座山并不是那么伟大的。所以想想看，现在要把一座山、一座圣殿是500杆×500杆，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把整个的老城就放在摩利亚山上，当然放不下了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基督徒中间就分成两半的基督徒，两半的人。那一般的人呢，是相信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不可能，圣经又是神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灵然解，你用属灵的意思去解释它。还有一个呢，你真的相信它是这么大的，但是我们说过，你对对今天的摩利亚山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完全不可能，那所以现在有一般人认为说，我们呢就要把它灵然，去用灵意去解释它。那么用字面来解释的，就是普通所谓的时代派的弟兄们，也就是所谓弟兄会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们，那么他们是相信完全按着字面的。那如果不相信按着字面来解释的，要灵异解的，那就是所谓改革宗的弟兄们。所以改革宗的弟兄们如果来解释以西结书的话，读到后面他一定说这一段根本不能按字面解释，完全让灵异来解释。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很自然的在圣经学者里面就分着两派，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自然你用两种方法去解释它，要么你按照字面来解释它，要么就是按灵意来解释它。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跟他对于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圣经真理有关系。比方说改革宗的弟兄们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改革宗的弟兄姊妹认为什么呢？认为说今天以色列神已经把它完全放在一边了，所以教会呢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当他们读所有这个新旧约圣经讲到预言的解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通通把它灵异来解释了。所以讲的西安就不是西安了，讲西安就指的教会来说的。 所以这个当然跟他们对于圣经的领会很有关系，因为他们觉得神永远的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所以他们不相信1948年以色列复国，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说那个只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偶发事件而已，因为神已经完全把它放在一边，不可能再恢复了嘛，因为教会完全取代了。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在你所认为的福音框架底下的话，当然你对于圣经就有很不同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就是改革宗弟兄们，他们相信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读到以西结书圣殿的时候还有献祭的事，那么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献祭是已经过去了，如果献祭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有没有可能以西结开倒车就把我们就开回到旧约去了？所以因为有以西结献祭这件事，所以很弟兄们就有一个结论，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如果不可能，那当然一面地理上原因不可能，第二在真理上原因不可能，所以最后呢我很自然的就变成两派。那么当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分成两派。那不止这样，如果大家看最后一张图，读到最后一张图的时候啊，你们会发现呢，从死海到地中海中间有一段。到了以西结那个时候呢，这个当中啊有一块四方形的地，这个地呢叫做圣宫地，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西结书的话，那么这个圣宫地呢刚好是分着三个区，是个正方形的，是25000竿跟25000竿，不要忘记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现在不要我现在你看哈，根据这个圣宫地的话，你看这个圣殿呢刚好在最北边小小的啊，那么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圣城，就是南边的耶路撒冷城，那么中间呢有所谓利未区，那么然后呢有圣区，还有呢就是城区，可以说分这三部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圣区呢是什么，是25000乘10000竿，是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利未区也是20000乘10000，然后呢这个所谓城的那个 district， 那么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两万五就乘上5000。所以加起来是25000一边25000一边，所以是个正方形，那这个整个正方形呢就叫做圣宫地。那么现在我们先把事实找出来，然后以后我们再来问到底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属灵的意思。所以第一我们先要把事实要找出来。那如果根据以西结书的描述的话，光是圣区加上利未区，现在我不是讲整个的不是讲整个的圣宫地，我只管圣区加上利未区，那个大概就是40英里乘60英里，所以是现在伦敦的六倍那么大，伦敦城的六倍那么大。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那看样子你要用字面来解释以西结书，特别是以西的圣殿，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好了，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大家来解释一段圣经，有一部分人主张灵异解，有一部分人主张字面解，如果真的有这一座城，那请大家记得啊，如果真的这座城一面来讲是物质的，另一面来讲可以是属灵的，因为它的背后的解释是个属灵的解释。如果你不相信有这么个物质的圣殿，那么它是完全灵然解的，所以它就属灵，只有属灵的一面，没有物质的一面。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用灵意来解释它呢，还是我们真的相信有这么一块地方？那么这块地方呢，的的确确果然没有错，等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是的确有这么一个城。那么如果有的话，好，一面呢你看见过去的以色列是历史，将来是他们的前途，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大概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的前途是怎样的，明白吗？那么根据过去它的历史，可以做一个属灵的教训，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预表。但那个预表是向前看的，因为十字架是个时间的中心，当你回过头看是历史，所以在十字架没有来到以前，这些都是影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如果往前看的话就不是影子了，不是的，往前看你看你有事实有历史，但同时也有影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明白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是将来以色列的前途，那真正的前途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将来前途是在将来，他的光明他的荣耀是在将来，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的就是希望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所有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所有大家的思想呢，多半就是集中在以色列将来的前途如何。那如果以色列历史是真的，以色列的前路当然也是真的，明白吗？那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如果这里所描写是指的以色列的前途，因为以色列本来神就用它来做什么，来做教会的预表的，换句话来解释教会的，因为教会是属天的百姓，以色列呢是属地的百姓，神对待他的百姓是同样一个原则，所以你只要看神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做，你看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你就知道教会的过去跟将来是如何。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就意思就是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以色列是没有前途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那如果你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你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很清楚的。但如果你相信说以色列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前途就是他们将来的千禧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千禧年对他们来讲是前途，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背后他有一个解释，那个属灵的解释呢，当然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来看教会建造的蓝图。如果看所罗门的圣殿是看过去，如果看以西结的圣殿是看将来，无论是过去跟将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尤其到了最后要结局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看见神当初对于神的创造，对于神的救赎，他最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当你读到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明白吗？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犯罪了就牵牛牵羊来，所以呢就有了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旧约的系统，或者说是摩西的系统体系，摩西体系在那里。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问我们现在要问，当所以现在你要仔细去读以西结书，你才知道说到底以西结是不是开倒车，是不是回到摩西的系统。所以这个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你要把以西结书读明白了，你才知道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开倒车，明白吗？现在改革中的弟兄们担心的就是我们开倒车，我们回到旧约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将来的千禧年是不是把人带回到旧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缺少忍耐，我有的时候我们也缺少知识，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就有了死角，很多地方我们就读不懂了。 所以读到以西结束，我们完全就可以说就投降了，完全缴械了。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的从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首先要问说有没有开倒车，只要没有开倒车，就表示还是往前看的。所以很清楚的，一个是阿尔法，如果有阿尔法的话，那是指的伊甸园；一个欧米伽，欧米伽应该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对不对？所以伊甸园跟耶路撒冷应该可以说是教会最标准的典型，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当你快靠近将来的勇士，当你人堕落以后，当我们在时间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过去所罗门的圣殿，也有将来以西结的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圣殿，那么一面来讲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前途，有它实在，有它的物，有它实在的情形，但另一面它的教训还是属灵的，所以的应用呢，还是应用在教会身上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你相信灵然解，那你是这么解释了，当然你就解释了。不过还是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按灵意来解释的话，那为什么以西结多少轴多少轴讲得那么清楚，为什么这里到那里一定要多少，那里正到那里又多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注意到一点，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巴比伦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字面解释呢？因为它里面太多的细节，你不可能灵然解的。同样的，今天大家如果仔细的读以西结的话，尤其读到后面许多的尺寸，你没有可能完全把它灵意解释，不可能的。所以证明说，当你仔细来读以西结说，有一个可能他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将来果然有这么大的殿。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它？现在摩利亚山是不可能摆上去的，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呢？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以前，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呢，你知道说这个天象产生了变化，那不止天象产生变化，等到最后一个晚的时候，你看这是个全球性的大地震，因着地震的缘故，所以地球的板块就有了很严重的移动。那因着地球板块的移动，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千禧年，等到弥赛亚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势跟现在的地势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你要回到圣经得到解释才可以，你不能用现在的圣经的地理或者地势就否定了以西结书，明白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要问说，现在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殿？不是指今天来说的。如果圣经告诉你说在今天有一个殿，刚好是像古老城那么大，现在要摆在什么？要摆在摩利亚山，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就是，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的地形，耶路撒冷的地势，是不是还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答案是，当然不是的。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你看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灵。所以这个殿是末日的殿，不是所罗门的殿。那么请大家记得，今天所罗门的殿也好，所罗巴伯的殿也好，希律的殿也好，是在摩利亚山上。今天你能不能说摩利亚山是超乎诸山？你能不能说高举过于万里？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起码有一座山比它要高，那就是橄榄山。所以可见末后的圣殿跟现在圣殿它所处的地势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然后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移，一个往南移。那如果镇央根本就在橄榄山的话，你想想看，耶路撒冷会和完好如初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那一带一定是有了很大很大地势上的改变。那怎么知道呢？我想很简单，我们看一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看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讲了我们的主怎么脚踩在橄榄山。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他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当然到底在时间上和那个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地震或者最后一个碗在时间怎么配合那是另外一件，但是现在起码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逃走啊，就像逃避什么，就像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很明显的，在乌西亚年间大地震可以说是在许多人脑海里面是永远挥不掉的。那地震的结果是什么呢？地震的结果就震出一条河来了。为什么？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意思是说耶路撒冷本来没有河的，但这么一震呢，就震出一条河来了，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海根本是震出来的，是火山爆发以后才有的。所以同样的，耶路撒冷本来没有河的，现在有了河了。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四十六篇，四篇四十六篇，大家有没有注意，它是一篇预言的诗篇。如果用今天的耶路撒冷来读它，你根本不对的，根本完全是不对的，因为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的。所以四十六篇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下面第四十六节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一章就讲到，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你说板块就移动了，那你说地球板块怎么会移动的呢？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你看见板块是移动了，山虽摇动到海山，你看有走山的情，就像921大地震一样，有的山从一个地方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的确有走山的情形，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山虽摇动的海心，所以有一部分的山呢，慢慢走山就走到海心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大地震的确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不会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定那时候地势跟地形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好，下面怎么说呢？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个情形完全是海啸的情形，明白吗？所以有了地震才有海啸。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刚好靠近海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一部分的山呢就摇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过去神的城不能欢喜，它没有一座河。所以耶路撒冷它沦陷了最少30次不止。巴比伦就不是了，巴比伦有一条河叫尤弗拉底河穿过其间。所以如果耶路撒冷有一条河就好了，这个河当然叫它欢喜的。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能看见这条河？你不能看见这条河。所以如果大家就把这节圣经就用在今天，你完全用错了。因为事实上耶路撒冷没有河的，但是到那天有一条河，这河的分叉，什么叫分叉呢？一部分往东流，往东海就是死海，一部分往西流就是地中海，是神的城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清楚了， 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那么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天亮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14章，那么讲的是个地震的情形，这个震出一条河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地形不一样，地势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读圣经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以为自以为聪明，我们觉得说是不可能，就以我们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问题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知道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这个地形要改变，地势要改变。好，我们看第十节，第十四章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陵门。这个南方的陵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南地。南地靠近什么地方呢？靠近以东地，那是很南很南的地方。那么简单的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可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伊朗不可以有核子武器，其实在中东呢，唯一的一个核子国家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他们的核子基地在哪里呢？应该就在陵门，在南边陵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从加巴到陵门，那普通啊讲到犹大的地盘，犹大这个国，讲到犹大国的这个整块地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是从加巴到别是巴，不是从但到别是巴。但到别是巴是指的整个迦南地说的。如果从加巴到别是巴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从犹大地的北端，犹大国的北端一直到犹大国的南端。那现在告诉你什么呢？现在告诉你说，其实陵门呢是比陵门事实上比什么呢？比这个别是巴还要往南一点。往南有个什么结果呢？比圣经说什么呢？他说要变为阿拉巴亚拉巴。什么叫亚拉巴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哈，你只要从加巴到陵门，大家如果稍微懂了一点圣经地理，你就知道那个是一个所谓的犹太山地。所以从耶路撒冷往南伯利恒，再往南是希伯伦，那再往南就到别是巴了，那么在别是巴的旁边就是陵门。所以告诉你这一块的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山地跟它高起来一块，要变成什么？像阿拉巴一样。因为地震的缘故，因为地势的缘故，大家地板地这个板块移动的缘故，结果怎么样？像亚拉巴。什么叫亚拉巴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死海附近不是一个山谷吗？这个约旦河谷就叫亚拉巴。所以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高山呢要变成山谷。你看这个很厉害吧。从一路上内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在那一带的地形和地势完全改变了，本来是高山变成什么？变成山谷了。那这个幸好是在耶路撒冷南边。那么如果耶路撒冷南边这个地形是往下垂的话，往下的话，就是像埃拉伯变成个山谷的话，那么一定有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嘛。所以很自然的，摩利亚山呢就很根据以赛亚书，就自然就超乎万岭，就超乎许多的主山。所以请大家记得，所谓的也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以西结的圣殿是盖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地势已经不一样，那个时候整个的情已经不同了。所以你可以想，你可以想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来如果大家看那个图的话，你知道说圣殿就在城里面，对不对？但是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所以大概南边的就变得什么？南边的就变低了，然后北边呢就高了，然后呢就像那个就像这个橄榄山一样，一半北往北移，一半往南移。因为如果正央根本是在橄榄山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变化一定的，一部分往南就变成山谷，然后一部分就高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圣殿是盖在什么？盖在最高最高的山上。所以你就发现以西结的圣殿跟过去不一样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好像借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当主要回来以前， 如果他要建圣殿的话，一定在最高最高的地方，你几乎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地方。那么这个过去就有关系了，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所罗门的皇宫是离开圣殿很近很近，所以什么时候所罗门王宫一沦陷，圣殿就跟着遭殃。但到了将来就不是这样，将来你看见说很明显的，那个圣殿是在一个孤零零的一座高山上面，而圣城呢反而在南边。所以大概整个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大概圣经是怎么写，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下面你看第十节，那如果变为亚拉巴以后，大家会担心，那么耶路撒冷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别亚敏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耶楼直到王的酒帐。哈南耶楼呢，就是城的北边。这个王的酒榨呢，王的酒榨一定在王的园子里面。那王的园子在哪里呢？王的园子是在西伦西谷跟新嫩子谷。你知道耶路撒冷啊，是三面都是谷，东面是西伦西谷，然后南面呢就是新嫩子谷。新嫩子就专门他们到垃圾的地方。那么新嫩子谷跟西伦西谷还有中央山谷，三个谷交汇的地方可以说很低很低，那个地方所种的植物都是亚热带的植物，所以呢那个就是所罗门园子所在的地方。那因为有是王的谷，又是王的园子，那里面当然有王的酒榨。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虽然板块移动了，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讲的耶路撒冷还是从什么呢，从这个那个是移动的结果，是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从什么哈南叶门，哈南叶门实在说来呢，就是圣殿的最东北、最西北角，就是所谓安东尼楼那个营寨那个地方，营楼那个地方。我们记得这个，因为罗马人呢就在安东尼这个楼营楼上面就可以控制整个的圣殿，所以那一带呢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哈南叶楼。然后一直往南，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耶路撒冷还在高处。那么西边呢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么一阵阵出来以后，到底耶路撒冷有多大呢？所以大概我们也可以从耶利米看得出来，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第38节。那么这里的耶路撒冷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在的，因为特别是指着什么，指着那日，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耶楼直到角门，你看见吗？然后准神要往外量处，那这个口气就是什么，就是以西结的口气。那么往外流量出怎么样，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那么加利山跟歌雅是什么地方呢？那如果大家都知道，今天呢耶路撒冷有个新城，我刚才说过耶路撒冷整个新城比旧城要大7倍，有新耶路撒冷，有西耶路撒冷，有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东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巴勒斯坦人的。那么好了，他们不是有开会的地方吗？他们比如 parliament 吗？他们不是有开国会的地方？他们有个地方像国会山庄一样。那么这个最西边的就应该到了今天的国会山庄，他们的国会山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如果大家能够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你有机会可以到西耶路撒冷，那到西耶路撒冷有个什么好处，你最少可以看一个博物馆，就是以色列博物馆，那最重要的就是死海古卷，那的确在那里是值得看的。那么还有呢，你一定要参观他们的国会山庄，他们当然不像美国那个国会山庄了，但的确是他们是一块地方。那么那个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最西界，最西边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啊， 这个地震是把那个整个的地方有的把它扩大了，你看本来变大了，大的地方是什么，可以一直到什么地方，到刚才所说的加利山或者戈亚这个地方。那加利山戈亚就是现在的新城的，我们说过就是他们的国会山庄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概就涵盖了今天整个的新城。那么整个的新城呢，比老城大七倍。但如果大家真的来算算，来看看这个面积，就是我们看过的圣经里面所讲那个城的面积的话，那么是现在老城的十倍，所以大概来说是差不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因着地震的缘故，你看见吗？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把圣殿跟圣城震开了。现在呢，圣殿就跑到北方去了。那么然后呢，慢慢往上推，那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那个地方最高的山上面有一座圣殿，那么那个就是以西结殿。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简单的来说，当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城跟殿是一个，但是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他一定要把教会，一定要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什么最原始最原始他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圣殿是圣城的一部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神原始的旨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认为理所当然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神兴起大地震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结果什么呢？结果圣城就跑到了圣殿的南方去了。今天你能不能说圣城圣殿是在你能不能说圣殿的南方是圣城？不能这样说的，明白吗？但什么时候有这种情形呢？是一定经过地震以后才有这种情形，因为整个这个板块移动了以后才有这种情形。那么好了，这是事实。现在我们知道说，大概根据圣经中耶利米好几个地方的暗示，那么可能这意思就是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耶路撒冷城应该就是今天的新城，大概是这样，大概那个大小是那样的大小。不过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圣殿呢是在北方那个高高的山上，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 push 的结果，因着这个推的结果，结果你看一座山超乎万里，然后呢圣殿就盖在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脑海里面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灵这样做有他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和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教会建造的蓝图里面有几个原则。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43章。那么首先我们要讲到殿的尺寸。那为什么以西结那么仔细的量，什么都要量，什么都要量，什么都要量，什么尺寸，到底圣所有多大，到底至圣所有多大，到底这个祭坛有多大，你看都有尺寸的。那为什么这么讲究尺寸？所以第一，圣殿的尺寸做什么用的？第二，圣殿一定有法则的。所以我们讲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尺寸比现在的、比当时的、比摩西那个时候、比所罗门的时候都大，它尺寸是大的，第一个印象是大的。第二，它一定有个原则的。那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我们认为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当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重新部署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势和地区，然后借着那个地势呢，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很重要的原则。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尺寸是做什么用的？所以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殿指示给以色列家。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家要明白这件事情。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不是有人在这量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叫他们量这个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所以这些尺寸是叫我们惭愧的，明白吗？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抓住了，为什么讲究尺寸呢？因为你只要量一量你就觉得惭愧了。那么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犯罪？我们的罪是经不起神的荣耀来测量的，他一测量我们就完了，他一测量我们就惭愧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荣耀来支配我们的话，我们只要在人中间过生活，在弟兄姊妹中间过生活，我觉得我比你更圣洁，我觉得我比你更爱主。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荣耀面前，让他量一量，你是羞愧的，我也是羞愧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骄傲的。如果教会要得着建造，神荣耀一定要把许多人统统打垮的，许多人都扑倒在神的光中。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在神的建，在教会的建造，在神的建筑里面有份的。但是因着他的恩典，感谢主，他一面测量我们，一面知道我们不够的。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这个圣殿不光是凉凉的，等一等你知道这个圣殿有供应，结果因着不够，所以我们就更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慢慢慢慢就补上了，慢慢就补上了。所以呢圣经说荣上加荣，所以圣经说最后就有一个教会叫荣耀的教会，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叫神的心意满足了，就是让神的荣耀来量一量的时候，神满意了。什么东西能够经得起神荣耀量的，才是神满意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教会建造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再说弟兄姊妹，所有今天如果教会要建造的话，是什么呢？江弟兄说的很好，是你里面的基督啊、你基督加上他人的基督，再加另外别人的基督，这些所有的基督加在一起，还要减去我里面的亚当，减去他里面的亚当，这个才等于教会。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做工作，是什么呢？一定要把我们叫我们的亚当枯萎了。我们这些人太能干了，我们这些人太会太热心了，所以只有当我们不再是我的时候，基督才能在我们里面活。那这是第一个圣殿的尺寸。但是下面的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这个圣殿呢？我们觉得它一定是灵异节的，其实它可以是字面节。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明白它的法则。圣灵是根据它的法则来做它的工作的，所以主耶稣回来，他不光是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他只要脚一踩在橄榄山，结果附近的有的该高起来就挖下去，有的低的地方就挖起来。所以旷野有人声说，高高低低的挖挖的地方要填平的。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请记得一件事，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最原始最早最基本的殿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第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建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圣。稀奇不稀奇？现在所罗门的皇宫不是跟圣殿紧紧贴在一起，不是的，明白吗？现在如果你要看王住在什么地方，你就要看看这块圣宫地的旁边，从圣宫地一面往地中海走，一面往死海走，那个都是王住的地方。如果所罗门要建在王宫，要建在这些地方，那么你看离开圣殿远得很，圣殿 大家不要忘，这是平面图啊，但其实什么？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立体的图。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现在呢，很明显，圣殿所在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高山所在的地方。所以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本来圣殿跟圣城是一个，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圣殿跟圣城是两个，你在圣城里面你看不见圣殿，西耶路撒冷也是如此，在西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先禧年的耶路撒冷可以说是新耶路撒冷的先锋。如果你明白了圣灵怎么在做最后做成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往下走，你慢慢就会懂得了。所以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现在这个圣殿现在呢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而且不要忘记它是超乎诸山而超过万灵的，明白吗？现在橄榄山不行了，现在橄榄山在它底下了，现在所罗门王宫离它远得很。不要以为说你是坐在大卫宝座就可以贴近圣殿，没有错，人就在山底下，对不对？因为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管所罗门的王宫还是最高的地方还是圣殿嘛，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摩西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分别还不完全，那不是神最初最初心目中所要的，不是。所以你看见今天建造的圣殿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呢？圣殿的基地就是那个摩利亚山，但是现在摩利亚山是推到高处去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盖圣殿的。所以教会的基地，圣殿的基地一定在什么？在最高的地方。那为什么在最高的地方呢？现在很明显的，最后你看见圣城跟圣殿分开了。那现在我们要为什么呢？因为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所以你就看见说，无论是祭司所住的地方，无论是立位所住的，那稀不稀奇啊？你当你读到以西结，没有24班了，祭司没24班，祭司本来是住在各个这个以色列各地都有的，现在不是，他们不是住在以色列各地，他们全部就集中住在圣区祭司的区，所有的立位人呢也通通住在一起，跟旧约的时候不一样。旧约呢，你看他们都分散在迦南每一个地方不同的角落，现在不是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当你读到以西结的故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你已经有的旧约的制度也好，旧约的想法也好，带来要解释以西结说，难怪你读不懂它。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事实来，不是把事实读进去的。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有个框架，明白吗？因着那个框架，我们就认为说，现在你要读以西结书，现在你要读以西结圣殿，你现在是不可能按字面来解释的，因为照你来讲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结果你后来你发现说，所有大家觉得为难的地方都不是问题。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以西结书以后，你看见说不错，这个以西结是一个物质的圣殿，但是不要忘记，它就像影子一样，它背后会带来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而那个应用呢，是完全应用在今天。将来我们相信有新耶路撒冷，而且我们相信新耶路撒冷也真的有那么一个真的圣殿，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的话，也知道它的的确有这么个圣殿，但是呢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属灵的解释的。不好在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相信字面也没有问题啊，那就是说你是相信属灵的一面，可是呢如果我们按着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读出他们的历史，读出他们的前途，读出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是不是等到快靠近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工作快完成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他对于教会的旨意，对于教会建造的旨意，对于新耶路撒冷的旨意，最后最完满的结局当然是新耶路撒冷。但是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以前，当我们还在时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见一个蓝图，对不对？所以这个蓝图呢，应该是以西结能提供给我们的。那不过我们起头的时候一定要耐心才可以，所以我希望呢，明天今天和明天上午大家特别要耐心，我们先是要把一些事实把它读过，我们先把事实找出来，好不好？我们先明白的事实，那么那些事实呢，如果让大家自己读得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用图表给大家应该就方便了很多。所以呢，现在只要大家能根据这个图表一面看一面来看着里面的九章，我们大概里面就清楚了。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到底那个尺寸是怎么回事，到底那个规模是怎么样，所以明白吗？圣殿的规模还有它的样式，所以它规模是个样子，是个重要，它的样式也重要，还出入之处，从哪里出去，从哪里进来，为什么从南门进去一定要从北门出来，从北门进去一定要从南门出来，那么这里面都有它的道理的。还有它一切的形状要弄清楚，有地方高一点，比方说从外面进到圣殿要经过七个台阶，然后到了外院以后，到了内院呢又是八个台阶，所以七个加上八个刚好什么，刚好是十五个台阶。然后等到你真的到了里内院，你要进到至圣所，那么又经过十个台阶，所以总起来是25个台阶。你把25记在脑子里就清楚了，等一等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到底这个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它的尺寸它的规模怎样。所以先是要把什么一些事实把它记住，所以起头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好不好？我们先把事实把它记住了。那么还有呢，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大家好奇嘛，想知道到底这个到底有多长，实际有多长，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义里面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但是我们还是根据圣经，比方说500×500是500杆×500杆，明白吗？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内如果这个圣殿有那么大，那么内院到底有多大，然后呢圣所到底有多大，那么都是以杆来做单位的，不是轴做单位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因为你本来那个城那个大小尺寸就是比现在要大36倍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手中的讲义。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可能不能仔细看，因为我们要改几个地方的错，把几个地方错改了以后，那么同时呢，我们呢就我们一面呢用投影片，因为投影片呢是彩色的。那么改的地方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再把几个重点刚才所讲的重点呢稍微要说一下，或者我们读这个以前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40章第二节，在神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殿在最高的山上的，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所以很清楚的，这不是旧约里面的圣城跟圣殿，这是将来的圣城跟圣殿，而且很明显的这个殿跟过去殿是不一样的。所以先把事实把它抓住了就好。好，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张图，这个第一张图呢，明天呢我们会仔细的再说一下，那个是讲的会幕的外院和平面图。好，我们看第二张，我们主要是明天开给大家看。那这个是个立体的图，所以明天我们也会解释清楚，这个没有什么错，是以西结圣殿鸟瞰图，就是说如果你把这张图看过了以后，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圣殿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大概这个样子。好，那明天呢我们会仔细来看它。然后第三张第三个图， 那这个是平面图啊，平面图，那么你就会发现是500杆乘500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见说是常常内院呢是100杆乘100杆。所以100杆乘100杆常常是个单位，比方说在智胜所西边的那个房子就是100杆乘100杆的。所以总共是500杆乘500杆。所以如果100杆乘100杆这个单位有几个呢？刚好是25个。所以要记得，因为从外面到外院是7个台阶，然后呢从外院到内院是8个台阶，15了。15再加上10个台阶，25个台阶。所以不要忘记，台阶是25个台阶，那么整个的单位呢是25乘上25个100乘100 ,100 杆乘100杆、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圣殿的大小。我现在先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然后下面。那明天呢，我想我们会仔细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那么这个下面这张图呢，我稍微改一下，我们上面写卫房，对不对？其实应该是门洞，门洞，门就是门，洞就是洞，这个完全是根据以西结书里面翻译的啊，我们照着它的意思来做。这个门洞其实就是门道了，英文叫 gateway 啊，它不光是一个门，而且是一条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门洞啊，所以把大家把门洞改一下就好。然后下面这里面没有什么好改的就这个上面这个不是凳台，叫做供台，供奉的供啊，供台，这是供台。那么下面这个叫凳台啊，那么细节呢，我想我们会说，因为你要记得嘛，前面41、42只是讲到圣殿的尺寸啊什么等等，但是并没有想特别后面特别提出这个祭坛，把祭坛特别提出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在神的思想里面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那我想我们关于事实呢，我们到明天会看得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主要那么还有右边这个呢，就是殿门的平面图啊，就是如果你从门洞进去的话，那么平面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大概呢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普通我们读圣经呢有点不大明白是什么呢，就是门槛跟门廊，有两个门槛。所以一个在进门的时候，一个在出门的时候，有两个门槛啊。然后呢，在快进到内外院的时候，这叫门廊，门廊啊。所以普通呢，我们读圣经会，我们普通这样形容这个多半叫门廊嘛，因为我们一面是门，又是一走廊嘛。那其实不是，在这个以西结圣殿里面讲的门廊是指那块说的，然后门槛。然后从门这里阶梯呢刚好是可以上去的啊。那么细节呢，我想我们明天再来看它。好，在下面这个我想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我们哦对，这里面需要改几个，再改几个地方第一个，这个外院墙，这个外院墙要把院子拿掉啊，这不是外墙，是外院墙啊。然后那个平台呢要改，平台呢要改成余地，剩下的余地，余地，剩下的余地啊，就是余就是剩下的意思，余地。还有这里门框，这里的门框应该是门柱，是门柱啊。所以我们把这地方改过了以后，弟兄姊妹回去读圣经呢，就不是很困难了。然后下面祭司平面图，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在 walkway 就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在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夹道。那么我们圣经里面是用夹道这个字啊，英文是 walkway， 但是其实是夹道，就夹在一起，就夹啊。然后再下面 这个我们会提到，就是12个产业分配的图。那么你看这个跟约书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每一个支派得的份都是一样的啊。他如果东到西比较长一点，那么他这个南到北就宽一点啊。如果东到西短一点，那么他南到北就长一点，是这样子。他不管怎么面积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约书亚里面这个我们晓得这个耶路撒冷根本是在便雅悯支派里面的。但是如果大家读这张图，就是你如果看以西结书，你就知道说便雅悯支派呢是在什么，是在圣城的南边，是不属于的。意思是说是大家所共属的，不是光是一个支派，也不是光是犹大支派。那么过去难处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呢刚好那个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以北国的支派呢他们就不负起责任来了。所以现在给大家看见说这个圣宫的意思是说，因着大家的奉献，这块地是大家所共有的啊，所共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中间的这块地。那么这个我们明天会再细说。好，在下面这个没有什么好改的啊，这张没有什么好改，这个我们还会继续的说明。那么这个稍微需要改一下，下面一张图。这一张图呢就是你看这个立位区上面呢，我们不是有这个有三道门吗？是北门吗？那个北门不应该在这里，北门应该在这里，所以把这个北门拉下来啊。所以你根据圣经，不是这个圣城有四个方向嘛，哈，四个方向。然后呢，你看一边有三个门，三道门，三道门，所以这个就是三道门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是，那么这个整个的圣宫地呢，就是25,000杆乘25,000杆。那么这两块加在一起是伦敦的六倍那么大啊，就这两块加在一起伦敦六倍那么大。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不一样了，那的确那个地板块移动的结果，你看见神就把一座山推得很高很高，那么远远的你看见这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好，在下面。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张图啊。那么如果大家根据过去的观念，或者说以西结那个时候观念的话，你看见吗？那么按理来讲，这是圣殿嘛，这是圣城嘛，那么可以说圣殿呢是圣城里面的一部分啊。好，在下面。那这张地图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这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那大卫时期的呢就是这块，所以这个是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那摩利亚山在哪里呢？因为你知道大卫是你知道说摩利亚山是谁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大卫不知道说那个基地要盖在那里。所以后来不是因为他犯罪了吗？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神就叫他到摩利亚山，因为摩利亚山那个时候是一座山呢，上面是打麦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就在耶路撒冷要毁灭那个城。所以那个时候呢先知呢就叫大卫到摩利亚山去，所以他在那里就献祭，就在一个祭坛上就献祭。结果发现神悦纳那个祭，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他眼睛就开启了。他知道说原来呢就是所罗门把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就是盖圣殿的地方。所以根据当时神的启示，当然圣殿南方才是耶路撒冷了。城在这里，殿在这里。所以从来神的观念里面，神的思想里面，没有说殿跟城是一个贴在一起的，没有。那殿跟城贴在一起是所罗门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讲的殿的原则就是起初的原则。 我们不要问说现在是怎样，因为你经过历史，经过那么久以后，大家观念里面就是像就像刚才那个那幅图画一样。可是呢，如果现在大家真正知道神当初启示给大卫建殿的时候，当殿盖起来的时候，很明显的城是在殿的南方，而且很明显的圣殿山是，你知道这个整个山是摩利亚山，那圣殿山呢是它中央的地方，那么大卫城呢是另外一座山，叫做锡安山。锡安山其实就是摩利亚山，不过呢是靠近西伦西谷，很矮，就是靠近西伦西谷那一带叫做大卫的城。那么在圣殿山的北边就是哥哥他山，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整个都是什么，都是摩利亚山脉。这个摩利亚山脉是从南到北，是蛮窄，不是很宽很宽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东山。那西山的就是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这边城叫做西山。那么好了，在大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只有这么大，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那么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不是因为北国被掳了吗？被掳了，这个难民就逃到哪里，就逃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区。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严格说来啊，今天我们读圣经是根据现在的地理，如果根据以西结的地理的话，以西结那个时候的圣殿，他所看见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那么好了，这里有一道墙叫做宽墙，这里的宽墙，宽墙以南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现在宽墙，考古学家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吗？那个位置严格说来是在圣殿南边，整个简单来大体上来圣殿南边。那么因为古时候是用城墙围在一起，所以城墙里面就叫耶路撒冷，明白吧？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圣殿的原则就是分别的原则，最早最早在神的思想里面，那么这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才是圣殿。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法则什么呢？法则就是它是在山上，因为这个西安山比较矮嘛，那个山比较高，所以的的确确在高的地方，那么那个这个是神当初的雏形，就是对于整个圣殿和圣城，神心目中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经过了演变以后，那么才变成今天这种情形。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了。你看整个大起来来讲，今天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你看有圣殿，有大卫城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耶路撒冷有第二区，第二区有上城、下城啊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宽墙。所以你看这个圣，如果这是圣殿的话，圣殿按理来讲的话，的的确整个城是在南边。所以当时就是以西结那个时候。严格说来，如果不把那个城墙，严格说来呢，的的确确这个是在南边。但是呢，如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这两个是隔得很远很远，那么就证明说，神就借助这些借着这些行动，告诉我们他最起初的心意是什么啊，非常清楚。所以我一定要给弟兄姊妹看看这样的图画。你就会明白了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说的。好，我想今天的这个图片就这么多了啊，我们今天图片就这么多。那明天因为今天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还稍微简单继续再说一点，那么然后呢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所以现在首先的呢，我们一定要把一些事实把它记住，就是到底里面有哪些事实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啊。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首先记住两点。第一点就是圣殿的尺寸是叫我们惭愧的。那第二呢，我们知道圣殿的法则就是它是盖在最高 最高的一座山上。那么殿呢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呢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那么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以西结书最后一句话，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耶和华的所在这几句话，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明白吗？耶和华在这里。所以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名字，这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耶和华在这里。那么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词呢已经出现过，你明白吗？你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读以西结书的话，你记不记得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耶和华的所在是个名字，是城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在这里，就是所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讲到神的荣耀，一定跟耶路撒冷连在一起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告诉我们说神在这里。好了，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意思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看最后这张图，那这张图如果大家能够想象它是立体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象的说，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就大概是今天的新城。那么现在呢，因着这个整个地球板块的移动，那么圣灵刻意的在主回来的时候就把整个的山往北推，比较远一点，推的比较高一点，而且面积也大一点，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耶路撒冷等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大小，因为我们说过现在耶路的大小是老城的七倍，而真正如果量这个范围的大小，刚好是老城的多少倍，刚好它的十倍啊。所以大概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么现在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呢是很远的一座山，北边的一座山，那么这座是就好像这个橄榄山是往南一个往北，这里一个往南一个也是往北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这一边是往南往北，就好像橄榄山往南往北一样，因为这是两个平行的山嘛，所以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根据橄榄山是怎么做的，摩利亚山就怎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把这座山呢就推到最高最高的，清楚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就是这一座圣殿，根本就是摆在那个山上的。量500杆乘500杆，很大很大，那个大小就等于今天老城的大小，可以说就在山上。然后它的周围呢，不要忘记又有郊地，不是很大，但是有郊地。为什么有郊野的地方呢？那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也这样，4500杆是一个方向。但是呢这边250杆，那边250杆，是为了什么？是流出郊地来的。所谓郊地就郊野了，有郊野，所谓的郊野就是表示它是有分别的。所以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基本上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讲到教会建造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分别为圣的。你可以看见说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它一定分开的，非常清。那最圣洁的不要忘记，当然是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神呢他的宝座就在那里，因为很明显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以西结，你读不到约柜，你也读不到这个施恩座，但你读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果然在至圣所。那么如果神的宝座在至圣所，神的宝座在最高的山上，不是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 好了，那么如果根据47章他又流出活水来，不是那个整个橄榄整个摩利亚山是个大磐石吗？这个磐石到时候呢裂开了，因为地震里有个裂开了，所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以西结47章是告诉我们这个水怎么往东流的，怎么流到东海的，流到西海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圣灵所注意的。那么只要这个水经过了四次的测量，那起头呢我们知道是从门槛里流出来的，那就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一道水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你慢慢慢慢就可以明白这个图画什么图画了。那不光这样，而且它是慢慢怎么样，是往东流。那往东流要量过四次，一次的测量，再一次测量就到脍子骨，再一次测量到膝盖，再测量到腰，再一次就变成河了。所以从生命水到生命河是经过四次的测量。那么因为这个水是从宝座流出来的，所以它是生带着生命的。那为什么带着生命呢？因为它无论到什么地方它都叫它活过来了。本来死海是死的，死海是活过来，本来死海附近都没有一棵树，现在到处的树，而且树能够医治万民。你不觉得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不就让你想起圣经里面其他的图画吗？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在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慢慢慢慢往一个方向靠近的，明白吗？因为现在慢慢慢慢慢很靠近了，快完成了。所以想想看，如果那个水真的是从上面流下来，最后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呢死海变活了，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死海现在是死海，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所以就变成新地了，不是吗？然后你就看见在这个新天新地上面有一座山，这个山呢有个宝座，宝座呢你看见有条生命的河可以从上面流下来。那么这幅图画很明显的又在耶路，很明显我们看见这个山下就是耶路撒冷嘛，整个就是整个、哦、你把整个的这一块地方通通，你后面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这整个的圣宫地，包括整个圣城耶路撒冷通通在里面。现在给你的感觉什么？现在不光这一块是圣殿耶路撒冷城啊，整个应该都是圣经最后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就这个形就这个样子吗？新耶路撒冷不就是从一个新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大小，当然很大了，比这个要大得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尺寸比这个还要大嘛。所以从一边到一边，从这个长是1500英里，宽也是1500英里，那么它的高度呢可以到今天人造卫星的高度，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有这么一座城。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当然这一切都比这个都大，但是呢在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以前，你慢慢已经看有一点的规模，你慢慢看有一点的样子，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样子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这耶路撒冷一座有根，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尤其是亚伯拉罕，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请记得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可是呢他将要完成的那个工作，那个楷模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回去注意看，这里讲到神殿的法则，特别讲到神殿的法则，你就注意到为什么你看见说殿跟城是完全的要分开的。那么所以很明显的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殿真的都没有了，因为那时的确是没有殿了。那么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神的宝座，然后从宝座上流出水来，那么羔羊成为城的灯，羔羊也是神殿。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新耶路新天这个什么 或者说千禧年的耶路撒冷和千禧年圣殿是还没有新耶路撒冷还没有从天而降以前，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或者我们这样说吧，今天的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降到空中。那空中有天上的版本跟地上的版本，空中的版本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要住在，我们那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我们上班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地上的这一部分，属天属地的这一部分。那么这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那么讲到千禧年，很明显的那个时候神的布局呢，和在什么的时候布局就完全不一样，和在这个和在什么，和在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布局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就是神的工作才完成了。那么等到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才晓得说到底今天到了千禧年有没有开倒车，我们有没有回到旧约去。那么你就要仔细来读这个圣殿的细节，当你读到它的尺寸，当你读到它的规模，当你读到它的形状，那么你要问说，和所罗门圣殿比较缺了什么？你会发现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加了什么？那为什么又加了一些的东西？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缺了这么多，加了这么多，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在天上了，那对于在地上的犹太人来说，神对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些工作？神的旨意是根据什么？所以明白吗？到底最后到了新天，到了千禧年属地的部分，我们要问说，神在以色列上的工作几乎完成了。为什么？因为他和以色列人立了两个很重要的约，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只有这两个约可以带到永世的，其他都不能带到永世的。两个永远的约，一个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的子孙最后这块地，就是我们所看见这块地是他们的，就是迦南美地是他们的。那么还有呢，大卫的宝座是永远有人坐在那，大卫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只有这两个约是片面的约，是无条件的约，是单方面的约。你不管得救失败，神最后都要完成，因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但是后来神和摩西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是两边都签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个约，神祝福你，如果你违背这个约，咒诅就临到你。所以你要记得，过去神对待以色列人是在两个约的平衡之中来取得平衡点，一面根据他们和摩西所立的约，旧约他们老早就应该灭亡了，他们一直存到今天，特别到1948年能回到以色列，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旧约是有条件的，旧约就是说，如果你遵守律法，你就要因着律法而成义。所以在律法底下有献祭的事，在律法底下有牛跟羊，在律法底下有节期。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你真的读到以西结最后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回到旧约？如果是，那我们承认我们读圣经读错了，我们不可能，这不可能按字面解，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改革宗地我们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根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根本没有回到，没有开倒车，而且反而是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因为旧约是有条件的，是短暂的，是临时的，是为着永远的约。那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进到永世，对不对？因为不要忘记，到了千禧年完了就是永世嘛。所以如果有一个约是永远的约，如果有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当初有个目的，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才有旧约，因为失败了，所以才有律法。 律法是叫他们知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旧约或者说律法是不是神心目中的？不是。最后神是要和亚伯拉是要带回 是什么呢？最后的这个世界一定是神和亚伯拉所立约的世界，还有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产生的世界。所以刚刚好，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形容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今天很明显的圣灵没有开倒车，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圣殿是物质的圣殿，新耶路撒冷将来也是物质的耶路撒冷，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当神有这些布局的时候，尤其属地的子民，神在他们的身上有这样的布局的时候，他就是要指给我们看，神有一个永远的真理是不改变的。当神建造的时候，第一，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真的讲到基督的建造，真正的建造指的是教会来说的。那么当你读到这个以西，当你读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弥赛亚将来要建造他的殿，那个殿按字面来说的话，就是指着以西结的圣殿说的。所以实在说来呀，他建造了教会，他也建造了以西结的圣殿。所以你看这两样东西应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懂得以西结的圣殿，我们看清楚了，明白了里面点点滴滴，那么然后呢，我们自自然然的就会明白神对新约的教会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蓝图在哪里。所以当你看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尤其四十章开始看见尺寸量的时候，你看很明显是个蓝图，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蓝图只是为给以色列人看的吗？难道这个蓝图只是告诉我们说，将来要等到新耶路撒冷要出现以前，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神已经在教会里面要做他那个建造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你明白吗？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神永远的旨意是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今天我们给看见的是物质的圣殿，而且也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是有前途，他们不是没有前途的，神是暂时把他们摆在一边，所以到时候呢，他们仍旧要回头的，神的荣耀最后还是要回来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开了这样的头，那么明天呢，我希望大家心里上有准备，就是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多头两堂，最少我们要把里面的细节我们要弄个清楚，起码有个大概，对于它的尺寸，对于它的规模，对于它的形状，对于它礼仪，我们知道有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的，还有没有逾越节，还有没有祝棚节，还有没有香坛，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没有大祭司，这些都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不是我们读进去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的确需要大家稍微辛苦一点，那么表面上来说是比较干燥枯燥一点，但是等到我明白它里面真正的设计和蓝图以后，我们就豁然开朗，我们就晓得说，原来呢，神今天在他的教会中有他自己非常荣耀的旨意。所以我再说，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这样开个头，那明天呢，我们继续要下去，尤其明天我们要特别要来看这几张的图，那么尤其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然后我们才能领会里面属灵的意思。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在南部你又召聚我们，让我们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个周末你把这一卷书，特别最后的这九章赏给我们，让我们不管怎么样能够反复思想，能够明白你话语的规模，能够明白你神殿的尺寸，在各方面虽然我们要做一番的努力，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但愿圣灵给我们忍耐，圣灵也给我们殷勤，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真的打一个很好的根基，叫这一次我们不是虽然是空手来，叫我们能饱满的回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Amen.